今天是农历四月初九，我们四月十五啊，四月十六，我们要举行分居的仪式。我感觉到各位同学啊，非常难得啊，能够学习戒律，能够啊举行安居，这是非常难得的事情啊。这是佛制啊，遵守佛制，这是我们佛教徒的本分事。但是在今天来说呢，就是非常难得啊。但是这个景象安居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发起这件事，佛在世的时候，因为这是在雨季的时候，下雨的时候，下雨的时候这外道啊，也多数是安居的。那么我们佛教徒啊，还是不安居，还各处跑，有机性，连外道都不如，佛教徒是这样子。那么就是比丘听见了，在家就是机贤呢，就是报告了佛，佛就说好，我们大家安居，雨季的时候不要出去。所以发缘起就是这样子啊，缘起这样子，但是啊。这个和佛勉励我们用功修行啊，一贯的说法是一致的。当然，我们相信了佛法，我们对于圣道有欢喜心，想要成就圣道。成就圣道就是要修行嘛，啊，修行就是得要心安下来，身要安，语也安，意也，身口意也要安下来，才能够有成就。成就这件事呢，就是目的是要成就圣道。那么我们现在是佛学院啊，去年我们因为办签证的事情啊，各位同学这个流动性很大啊，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。现在呀，这件事应该是大家都办好了啊，除了新同学之外，大家都办好了，应该安下来。安下来呀，在这三个月内呀，我们好好用功啊，对于欲切识论的学习好好用功，对于静坐也要好好用功啊，这样子啊，我们对于圣道的学习呀，虽然不能说就得无生法印了，但是总是向前进步了，总是有希望的。所以希望各位同学啊，不要常常的告假，要开车出去跑。这个以前呢，不要说是很久哈，20年前、30年前、40年前的出家人呢，这个也是会动，但是没有现在动的厉害。现在的人呢，他的事情就是多，总是要有一个理由要出去跑跑哈，要出去啊。而这件事呢，在常常静坐的人。自言自己不欢喜的，常常静坐的人呢，不是欢喜出去跑，不欢喜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感觉到出去跑一回呀，再回来静坐的时候就知道受影响了，所以不是愿意出去跑。所以我们要是有事情出去跑，心里面没有厌烦的，那就是这个人还有需要再进步，需要再进步一点啊。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学啊，为了自己呀、啊。能够成就圣道啊，尽量的减少外出，在这个安居期内啊，我们估计是三个月内尽量减少外出啊，这是一件事啊。减少外出用对教育的学习有帮助，对静坐的学习也是有帮助，不是说是在牢狱里头困你不可以动不可以出去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是，那么我们安居的时候呢，就是请这个性净法师做和尚尼啊，他是我们这里的第一上座啊，我们大家我感觉到我们大家非常的幸福啊，能够啊，我因为各位也能够感觉到，大家能够在一起，因为一定是有缘。不然不能在一起， 但是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事情，你能遇见一个大智慧人和你在一起，不是简单的事情，不是简单。一个有智慧的人和你在一起，那真是你太幸福了。有智慧人就是光明啊，光明和你在一起啊，这是他都不是黑暗呐、啊，黑暗和你在一起，你看你苦恼不苦恼？我们要是不当生之士，可能会不知道哈。当了生之士，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问题，感觉这个问题哈。所以我们呢，我都感觉哈，我们这个佛学院有清净法师在这里，这是非常难得哈，这是一件事。第二，这上面说到一件事啊，道佛光明，我都不明白怎么能道佛光明。这句话怎么讲？怎么能把佛的光明都偷去？能把佛的光明偷到了？我不太明白这话。能到佛的光明，这句话怎么讲法呢？我不太明白。但是我在想呢，有一件事呢，大家用功可以开灯。你爱拜佛的时候可以开灯，你不管是在哪里，只要是我们的范围内，别的地方我们不算数哈。在我们的范围内，你想要看经，你就可以开灯，或者是你单独一个桌上有个台灯，或者拜佛也可以开灯。光明啊，这个光明就是做这个用途的，就给你拜佛用的，给你读经用的。你在拜佛了，你在学习第一义了，这个光明就是最好，能帮助你能做了增上缘呢，这件事就是有的。是值得的，所以也不必一定要生，要不拜佛了，也没有去学习佛法，那个灯开在那里就是白费了。我的想法是这样哈。所以说道佛的光明，这句话我不知道怎么，佛前的光明，我们这个佛这个灯的光明是供佛的，供佛的我们能够用，也没有减少佛的光明嘛，所以也没能说道。一个把佛前的光明拿走了，那可能是有点问题，也没有这样做嘛，所以不能说是道哈。好，这件事就这样哈。这有个问题，是当意识不起或意识离体，但第八识尚在，要对亡者遗体割取部分器官，对亡者可有影响？这个事情，意识不起，意识没有动。或者是意识离体，意识离体这句话要想一想哈。你比如说现在这个人在这里坐，在这里坐的时候打了妄想，他的妄想呢到纽要去了，到纽要去了哈。在纽要的时候呢，因为和母人在一起，或者是在那里静坐。到你要去静坐了，或者人家冲盒子，或者做什么什么事情，那个心很明了的是在你要一个很熟悉的地方，或者是大脚寺，或者是光明寺，或者庄严寺，或者什么地方很熟悉的事，在哪里？这叫做离体吗？这意识和他的身体相离了吗？应该说还是不能说离体，不能说。他在那里打妄想的心到那去，你碰他一下子，他立刻就回来了，他立刻就会明白了，他没有说是不知道，没这回事。但是这个作用是有的分别啊，一个你这个心在打妄想，打妄想是谁？当然是第六识嘛，不是前五识啊。如果就在这里打妄想，这个意识很，我很就感觉到没有离开身体。但是要在纽要，似乎是中间有这么大，空间上有这么大的这么 远的距离，这是在作用上可以这样说。但是事实上是没有离开身体，不能说离体哈。那么第八识尚在，当然你前六识要在，第八识一定是在的。一定是在哈，要对亡者遗体割取部分器官，对亡者可有影响？这个呀，说亡者这话呢，就是有病的人哈。有病的人，他要没有死的时候啊，第八识还在，前六识也可能在，也可能不在。不在怎么叫做不在呢？闷绝了，他闷绝了的时候啊，前六识不动，而第八识还在，这就是闷绝，是这么一种境界。 三昧怎么境界的时候啊，说是你要去割取这个网，这个有病灵的这个器官，对这个亡者会有没有影响？这个事儿啊，也应该可想而知啊。什么呢？闷觉这件事有可能会苏醒，他又活过来了，啊，活过来了。一个你把他眼睛，把他眼睛拿掉了，他完了，他瞎了，啊，说你把他心脏拿掉了，这不得了。那他就是非死不可了，你把他肝脏拿走了，把他肾脏拿走了，你想想这个事对不对？那就非死不可。非死不可呢，这个人并不是病死的，是杀死的，等于说是这样。要说这个人闷绝了以后一去不复返，不没有不会再苏醒过来，那就死掉了，那可以。那你拿掉他个器官没关系，他第八识在的时候，第八识不感觉苦痛，不感觉弱，也不会感觉到苦。感觉苦弱的是前六识，是个身识和意识，前五识这样子。那么是现在问题，对亡者有没有影响？就是他苏醒，他闷绝了以后还苏醒不苏醒的问题。那你知道他苏醒不苏醒有没有影响？就是这句话，他是苏醒是不苏醒，就是这句话。那谁知道他苏醒，知道他不苏醒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所以你要想要布施器官呢，就随你自己决定，你决定这件事。应如何判断呢？此因一时不起呀，谁能判断他一时不起？谁能判断？我看医生也不能判断，医生能比我们好一点，感觉他身体的健康已经坏到极点，非死不可了啊，那他可能会判断的就跟非死不可。可能是这样判断，但是有的时候医生也不能决定，也出乎医生判断之外的事情也是有，也是有的。以上的解答在经典中，有没有根据？随你说，随你说，有根据好，没有根据好，你想一想好了，你想一想，你想一想吧。我主张呢，尤其是你愿意求生阿弥陀佛，其实一样，求不求生阿弥陀佛都是一样。临命终的时候啊，希望是很平静的，很自在的就走了。因为中间这个死有顿渐之别，有逐渐逐渐死得很慢，有的死得很快。多数是有病的人，多数是慢慢死，而不是很快的。他很慢慢的死，他这个时候还没有。第八识在，可能这个身识还在。你这时候要拿他的器官呢，不得了，他会痛。但是他这时候衰弱到极点的，不能动，也不能说话。这时候是不是很遗憾的事情？你不能决定知道他这时候意识已经走了，你不能决定，你没有办法知道，医生也没有办法知道。所以我认为啊，这件事还是不做好。那么我说是那个有的人呢，他需要一个器官呢，补上他的心脏坏了，拿我的心脏给他，这件事是不能做的，不能做就不要做。等你得不成法也了，你再做这件事，就是活活的活的，不要有病，说死不要，就是很正常的时候把心脏拿出来给你，你看这样多殊胜，好过他连有病要死的时候。我看这菩萨道要这样做。我看比较好，这是啊，这件事这个问题就这么回答啊。二啊，鼎盛衍生天阴心恶鬼福等啊，出于何经典？这是《大毗卢沙论》上说的，是那上说的，不是别的地方说的啊。为何欲切时的论呢？是以心为难处，离最后说法与前者不同。你这个事儿问弥勒菩萨好了，为什么你和毗卢沙论说的不一样？你问弥勒菩萨说好了，看弥勒菩萨怎么回答这个问题。弥勒菩萨是这样说，反正是不管是善是恶，最后都是由心脏那里舍离，最后从心脏那里舍离，都是这样解释。好了，好，就这样。佛法说，由于烦恼的发业与印生，在因缘会合时， 才有业种力招感苦果。佛法佛之无垢时，是究竟清净圆满自在，因无罪业储藏于佛心。但佛有九脑，或说有十许愿。师父在上奢论时解释为，这是佛示现众生不可作恶，作恶即要受报。是的，是这样意思。从教义上啊，不管是大智的论也好啊，欲切是顿论也好，佛是住见呢，由初地、二地乃至第十地乃至到佛，智慧住见的圆满了，无量无边的功德住见圆满了，烦恼就包裹一切的业障，住见完全断灭了，究竟清净了，最后才是佛。没有说还留一点业障在里边就是佛的，没有这种说法，没有这个说法。这个转轮圣王这一生没有病，身体健康没有病。这个舍界天、无舍界天的人也是没有病，欲界天的人也是没有病，不老不病，但是有死。而佛还会有病，还会有些业障，是没这个道理，没道理。而有这种事，就是佛的大悲心，开示众生不可以作恶，作恶是要受报的。这件事这么解释应该是合理的。阿罗汉断尽了啊细胞三界的一切烦恼，故此生尽不受后有。对于阿罗汉在正果以后未入无蕴涅槃之前所受的生苦，是否可解释为是阿罗汉的余习引发了满业的业力，满业的业力才招致的苦果？可以这么说，阿罗汉还有余习，也可以这么说，可以这么解释。我们对于周遭亲友因身心的不便与苦恼而受到影响时，常会说这是共业，这是决定的吗？一是这样说吗？因为不可能无因而有果嘛，无因而有果是不可能的，一定是有因才有果的，一定是这样的。我们凡夫啊，无量劫来造的业力太多了，今生也容易有错误，不知不觉的也会造罪，所以也会遭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，当然是有业力的关系。业力关系啊，有的时候也是因为智慧的关系，这个智慧啊不够，会造成了一种错误，就会衍生问题，引发出来问题。也有说是，比如说是，大家不愉快，我和你说一句话，你和我说一句话不愉快。如果你自己反省的时候，我不要说这句话，不没事吗？什么事没有吗？啊，那么为什么我要说这么一句话去出恼人？就是我没智慧吗？我不应该说这句话吗？你不就很明白吗？就是因为自己智慧不圆满，就衍生问题。不必说啊，这是我过去的业力。不是，是现在的智慧问题。你智慧啊是圆满一点，智慧啊周密一点，就是犯的过失就会减少。减少了的时候，多数的心情自在一点。常常的犯错误，你就多苦恼。这很明白的事情，我看。倘要一个人因滑雪失控，将肩骨摔伤了，经过疗治后复原，但功能不如往昔，且常酸痛，这可能是什么样的烦恼引发了什么样的业力造成的呢？这个呀，经上说杀生的罪业都是多病短命，杀生的罪业，要说是我的肩骨摔断了，更是与杀生有关系，更可以这样说，与杀生有关系。所以与杀生有关系，以前的杀业重，是现在得的果报，就是老师有问题。 这个问题。批询记第161页第八行，在李破充原显了论时，本法与显为义不义啊，要不义者法应常显。你这个应字应该重新写，你没写名字不知你是谁，你写字是给别人看的，让那个人能认识，不是给你自己看的，是给别人看嘛，要叫那个人认识。给别人看呢，那个字就不能乱写，一定你写草书也要有规矩啊，你写楷书和草书你怎么写也有规矩，您才能用于认识嘛。这个字是写的不错的，这个字法应常显，我念的对吧？是念应哈，法应常显，显以复显的不应道理，是否也可用来驳斥佛教里一分主张真恶或如来藏者之论见，在众生心中有如来那样的体性存在，具足智慧德相，相好庄严，本来清净光明，没有杂言，因一念不绝为客尘烦恼所蒙蔽，所以密真而流转生死，如来离却妄言，本来清净的自性便会显露出来。是的，是的，这个呀，这个如来藏这个教派呢，我们中国佛教传统的这一老一辈的人都是这个思想，不管是禅宗的人、天台宗、华严宗，都是这么讲。但是在今天我们学习佛法来看，我感觉到如来藏这个法门反倒很容易学，很容易明白，很容易学就明白了。但是你要学中观和唯识，就不是那么简单，反倒是难，反倒是要你要加上一点心才行，不然你学不完，你学不来。可是我们中国的老一辈的传统的说法呢，这是最究竟最圆满的，其他都是方便的，反正这样讲也是能够维持了很长远，几百年呢中国佛教能维持到现在，很多人对这有信心，因此来到佛教里来，当然这也就是一种功德啊，一种接引。但是啊，问题是什么呢？这个学习中观的人，学习唯识的人呢，如果你对于这种理论呢，你能特别用心，用过一番心的人呢，多数是能修止观的，多数是能修止观。一修止观的时候呢，就是书本上的佛法和内心的修行要一致的，要一致。所以要有问题的时候，他不能，他心里面不能忍受，他要去看，去找参考书啊，要把这问题要解决，就是有这个问题，有这种情形。但是这个真常的这一个如来藏学者不是，如来藏学者多数是念阿弥陀佛的，他不是修止观的，修止观修不来，多数是这样的。修止观修不来呢，这样只是念阿弥陀佛，和经上的这个佛法呀，不要求一致，不要求这件事。这样一来呢，就没有这个问题，没有像这个上说的这个问题，没这个问题。所以只是说说而已，而是内心里面的啊，这个如来智慧德相，就是这么讲。我出家不是那几年也是听老法师这么讲解，后来多少年前，可能至少有三四年以前了吧，大陆来的法师又是这么讲，一切众生啊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也听见这句话。但这个话是华严经上的话。好，那么因为自己不是修止观的，只是用口头讲讲而已，那就完全不同了。他就有什么问题他也不管，那个地方有什么问题也不管，只是我把他讲完了以后书本放在那里，然后就念阿弥陀佛去了，没问题了。所以和这个学习唯识的和学习中观的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同了，想法也不同， 不，这地方呢，在当要仔细的去思维一下的，要仔细去思维才可以。好，而这件事有相好庄严哈，三十二相入于一切众生心想中，好像是在这个《楞严经》也有这种话，也有这种话。